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 VOA 卫视焦点对话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VOA，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现在是7月2日，美国东部时间晚上6点，也就是北京时间7月3日早上6点。下面播报国际新闻。孟加拉国当局星期六在首都达卡全城加强部署保安部队。此前，激进分子在历时11小时的绑架人质危机中，在一家高档餐馆杀死了大多是外国人的20名人质。保安部队救出了至少13名人质，被杀人质中大多为意大利人和日本的国民，至少2名警察被打死。意大利总理伦奇星期六证实，在达卡袭击的死难者当中有意大利人，不过在通知他们的家属之前，他不会透露具体的细节或人数。日本当局证实7名日本人死亡。白宫与美国国务院证实1名美国人死亡，但是没有公布他的身份。白宫与国务院都谴责这次袭击，并表示美国与孟加拉国的人民站在一起，坚决与任何地点发生的恐怖主义做斗争。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的竞选班子发言人表示，克林顿星期六就他出任美国国务卿期间使用私人电邮的问题与联邦调查局的官员见面。这次历时大约3.5小时的询问是在华盛顿的联邦调查局总部进行的。克林顿竞选班子发言人梅里尔在写给媒体的一封电邮中说，克林顿今天早上自愿接受他出任国务卿期间电邮安排的有关询问，他很高兴有这个机会协助司法部让有关的调查得出一个结论。梅里尔写道，出于对调查进程的尊重，他将不会对这次询问发表进一步的评论。在此之前，美国司法部长林奇宣布他准备接受正在调查克林顿使用私人电邮服务器问题的司法部职业官员以联邦特工提出来的建议。巴基斯坦对白宫有关空袭中平民死亡人数的报告做出了不一的反应。巴基斯坦在活跃的战区以外受到空袭的次数最多，伤亡人数最高。巴基斯坦外交部发布新闻稿重申了该国的声呼吁，巴基斯坦要求立即停止侵犯领土完整和国家主权的空袭。巴基斯坦政府一贯谴责在民众中很不得人心的空袭，不过据信当局私下里赞成对该国部落地区激进分子实行空中打击。美国的报告说，从2009年到2015年在战区外有大约64名到116名的平民在空袭中丧生。巴基斯坦反对派政治家伊姆兰·汉对无人机空袭持最强烈的批评立场之一。他说，奥巴马政府的数字远远不符合当地的实际情况。英国看起来将会再次选出一位女首相。英国的第一位女首相撒切尔夫人26年前在保守党的一次政变中离任，在取代卡梅伦成为执政的保守党党魁以英国首相的一轮竞争中，目前领先的人选是2名女性，一位是作风强硬的内政大臣特蕾莎·梅，另一位是从政资历较浅的能源国务大臣安德里亚·利德森。三位男性竞争者看起来很快失去了保守党议员们的支持。英国的保守党议员将从星期二起举行一系列的不记名投票，直到剩下2名候选人。保守党的150,000基层党员将在9月2日以邮递选票的形式选出该党的领导人。目击者与官员星期六说，青年党激进分子猛烈炮轰索马里西南部城镇白朵阿，杀死了2名儿童。救护车工作人员哈桑是第一批抵达遭迫击炮轰击最严重地区的人员之一。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就播报到这里。
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焦点对话节目。
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7月1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两个话题是习近平布局十九大人事，李源朝汪洋政治前途如何，中俄联手俄罗斯到底是中国的友邦还是恶邻。参加我们今天讨论的四位嘉宾分别是中国民间学人、独立评论人士王康先生，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先生，中共党史学者、晚年周恩来一书的作者高文谦先生，政论作家、时事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欢迎各位参加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好，让我们首先来看一看中国政治。最近不少海外华人媒体报道了中共政治局委员、国家副主席李源朝秘书被抓、家人被查的传闻。此前已经有多位由李源朝提拔的江苏系官员落马，一些分析人士因此认为李源朝政治前途堪忧。与此同时，吵得沸沸扬扬的乌坎事件也被一些分析人士看成是另一位团派领军人物汪洋的政治遗产全军覆没的征兆。此外，最近省级官员人事异动频频，中纪委在多个党政部门加紧反腐清查，这些都被看成是十九大前人事大整顿的前奏。那么李源朝与汪洋这两位曾经一度的团派政治之星是否政治前途不妙？习近平布局十九大人事还有哪些动作？我们今天就来点评一番。好的，我们知道有关国家副主席李源朝最近陷入麻烦的这个传闻啊，近年来其实有一直不断，但是近期呢似乎是更加的这个甚嚣尘上，因为不少和李源朝关系密切的官员都落马。那么坊间有一个所谓江苏帮的说法，说是以李源朝为首。我想听听陈伯公先生的看法，就是您觉得这是空穴来风呢，还是实有其事？您的看法是什么？
那个毛泽东曾经说过，说党内无派千奇百怪，党外无党帝王思想。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8000万之众的一个大党，它党内有派是很正常的，有江苏帮存在就跟有上海帮和北京帮存在一样，是事实。那李源朝作为在江苏经营多年，又当个组织部长，团派的实力派人物，他有他的江苏帮。说最近南京市委书记、市长都前几年落马，最近有江苏省委书记罗志军又到龄退休，被换成习派的这个李强，说这些都是挖这个李源朝的墙角，但挖李源朝的墙角主要是挖空他的那个权力基础。但是李源朝作为国家副主席、政治局委员，要在任内被拿下来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小。我觉得主要习近平的主要目的是阻止他在明年十九大进入政治局常委。
嗯，好，杨建立先生，您的看法？
对，这个李源朝主要的不是说在江苏的经营，主要的是他在中组部的经营。
嗯，
他在中组部很多年的时间，这个中共的这个组织体系基本上在他掌控中这么长时间，所以他是盘根错节的关系。但是我认为他的政治生命已经结束。
嗯，
他结束的原因不是因为他贪腐，也不是因为他经营了这个江苏帮，关键在于2012年的北戴河会议上，他和令计划联手搞了一个党内高层的一个摸底，对什么？对接班人那个摸底。而在这个摸底的这个结果呢，是令计划和他的票数很高，把习近平给压下去了。就是说他有这个嫌疑在阻止习近平接班，或者说有嫌疑夺权，这一点是触犯习近平的最大的一个问题。因此从那个时候开始，很多人说他要进政治局常委，他那个常委已经没有了，安排一个副主席和政治局委员只是一个过渡性的。我想如果他能够这个安全着陆、软着陆，不进监狱啊，退休，这已经是好运了。所以我认为他的政治生命已经结束。
嗯，好，听听高文谦先生的看法。
整肃李源朝呢，我觉得不是空穴来风。那么这个可以说呢是习近平呢十九大人事布局的这个棋局中的一手杀招。那么团派呢已经经营多年，占有年龄优势，那么成为的话挡了习家军上位的这么一个路。那么在团派中呢，李克强呢实际上只是一个排位，真正的实力人物是令计划和李源朝。那么令计划倒台之后呢，李源朝就成为团派的中间人物，特别是他经营中组部多年，经他手提拔的官员的话呢遍布整个中共官场，那么江苏呢又更成了他的大本营。那么现在习近平和李克强交恶， 那么党内呢也有人风声说要推李克强成为反习势力的这个共主，那么动李克强呢不是很容易，那么呢李元朝呢就成为习近平开刀的对象。
嗯，好的，王康先生。
我听三位说了，我就想到了中国这个皇储制，这个就充分说明这个中共啊，它还是一个专制王朝。皇储制就是老皇帝生前公布谁是接班人，谁是皇帝。另外也有秘储制，就是秘密的这个储备制度，因为皇帝的这个接班人子女众多，而子孙众多，一直到皇帝要死之前。也弥留之际才公布，他的先是秘密的写上这个皇储的名字，放在乾清宫的，比如清朝那个正大光明的匾牌的这个后面，以老皇帝要崩驾的时候，然后再拿出取出来当众公布。这个李元朝好像是国家副主席吧，好像国家副主席有点像皇储的味道哈。胡锦涛。这个习近平都曾经做过副主席，曾庆红也做过，曾庆红实在是太让人感到有点害怕，他年龄恐怕也超过了，所以成不了。李元朝当然现在看起来做这个皇储的可能性完全没有了。
嗯，好，我们知道陈伯鸿先生，就是很多人认为因为李元朝在中组部任职多年哈，他的这个经营的很多，刚才大家说到，那么如果是把他搞下来的话会震荡很大，所以很多人认为对于李元朝的处理很可能就是止于把他让他不再往上升而已。那么但是现在外面的一些关于贪腐传闻，关于他家族，尤其是他的一个小舅子叫高权健的这个行为，有很多的这个传闻，想听听您在这方面有什么消息或者是看法。
我们知道在现行中共体制下，中共官场是腐败透顶，任何家族都有腐败，不是有没有的问题，是办不办的问题。只要中纪委看中了谁要拉这个家族开刀，肯定可以找出腐败问题。比如说现在不仅把这个李元朝的周围的部属下属给拔掉了，而且呢对他的这个太太和小舅子太太的弟弟这个高权健很不利。传说这个高权健是在1989年实际上支持八九民运签名，就支持八九民运，因此呢就仕途上终止，后来下海经商之后呢，当然就涉及了权钱勾结、官商勾结这些事情，所以拿他来开刀是对这个李元朝的一个威胁，或者是拿就是一个把柄。而李元朝本人其实他有很开明的形象，他在1989年，他当时是团中央书记，是主管宣传的。那么当时的《中国青年报》是比较开明的，支持八九六四的，而且内部有这个签名来支持这个学生运动。当时这个镇压之后，李元朝回到这个团中央，本来应该去表态支持中央，但他首先告诉那个部署呢，注意生命安全，说听到枪声就卧倒。而且之后呢，李元朝还这个保护了一大批的。就是说受六四牵连的人，说李元朝本身有开明的形象，在江苏主政也是这样。刚上南京市委书记，有一个局长因为酒后非礼餐厅官员，他马上撤职了五名官员，显出了这种就是一种正派的作风。所以对李元朝的开刀是对开明派的开刀。我想这个当然是权力斗争，不是意识形态的斗争，但是习近平这样的做法不仅拿李元朝开刀，而且拿汪洋开刀，对习近平本身不利，因为可以塑造他强硬极左和保守的形象，对习近平本身也会构成伤害。
嗯，好，那么我再听听其他几位对于这个李元朝的仕途、资历和政绩，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官员，听听大家的看法。杨建立先生。
对，李元朝无疑是一个非常能干的一个官员，而且他是属于年轻能干的一种形象。刚才破空讲的呢，说他一种开明的形象，这也是对的。在六四的时候，他对这个学生的同情和对于这个屠杀的不认同，这个都是有内部消息的，而且在不断的在不同的地方进行这个对证，应该是证实。另外他在江苏这个执政的阶段呢，也是一种开明的形象，比如说他引进了一些基层官员的群众评议制度啊等等，当时都还是受到一些好评的，包括国内的一些自由知识分子对他的印象还都是不错。但问题的关键是在于说你和皇帝的关系是什么样。你曾经有一个劣迹，这个劣迹呢对在皇帝来看是根本不能够容忍的，这就造成了他仕途的这个前途啊受到了很大很大的影响。所以呢我认为就是说离习近平要这个来解决 李元朝打击李元朝，这是对的。但是对汪洋，从现在的信息上来讲，我根本解读不出来现在习近平对汪洋的态度，或者汪洋是不是会进入常委，这个基本上从现在来讲还看不出来。我认为很多还都是这个在猜测阶段。
待会儿我们再来谈汪洋的事，但是我想也听听高文先生对于李元朝的这个政绩和他的资历，就是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官员，您有什么看法？
李元朝呢，就像刚才前面几位说的，李元朝呢为人呢低调务实，政治上比较开明。那么在六四中的话呢，他曾经保护过人，他同情学生，因此的话呢被认为政治上软弱，因此的话呢蹉跎十年坐冷板凳，一直到了胡锦涛上台以后他才时来运转。那么我觉得现在李克强他的结局呢，他的这个下场会怎么样呢？我觉得现在情况还不十分明朗，还存在着变数。这个的话呢取决于中共十九大前党内各派力量的这种较量。那么我觉得话呢大体上可以有两种可能。那么第一种可能呢，就是习近平现在整李元朝呢是敲山震虎，那么现在仅仅整他的下属，整江苏的他的这些下属，整他的家人，但是呢李元朝呢让他这个平安降落。再一种可能性呢，就是直接整到李元涛头上去，那么那个结局呢是不是会像令计划一样，这个呢还有待看。当然李元朝现在究竟结局如何呢，我刚才说了还要看这个党内各派力量的这个那个较量。李元朝能不能够进入常委，我认为基本上十九大可能性不大，除非习近平在十九大之前的这个党内各派的这个较量中大败亏输。
好，
否则的话李元朝是没有机会。
好的，刚才大家提到从李元朝提到汪洋哈，那么我们知道因为汪洋的事情引起关注的是因为最近的这个乌坎事件，那么很多人觉得对于乌坎事件的处理呢是对另一位这个团派领军人物，也就是现为副总理的这个汪洋的打击。因为汪洋当初他的所谓在广东的政治遗产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几年前处理乌坎事件的这个柔性的方式，那么和今天的方式有很大的不同。我想听听王康先生您的意见，就是您从这个乌坎事件处理的不同看得出汪洋和习近平的哪些执政理念方面有些区别。
刚才说李元朝是个比较开明的官员，恐怕汪洋更开明。汪洋在重庆2005年到2007年两年时间，他晋升为政治局委员，有两件事情，一个是他把胡德平请到重庆，专门请到重庆来，然后大力的召开了一个鼓励和推动和宽容和理解民营企业家的这么一个会议，说是我们要最大限度的宽容和理解民营企业家的难处，他们的问题，解决他们的问题，然后又我的一个朋友在政协上面跟他一起开会，引用了网上的一条对于共产党不太有利的一个消息，当时这个市的副市长黄奇帆就说：“你这个消息哪来看的呢？”这个说我是网上看的，然后汪洋打断说网上的很多消息确实是。不太这个怎么样，但是呢也有些消息是属实的，不管它是真是假我们都可以参考嘛。这个汪洋说过，人民追求幸福的是他们的权利，党和政府造福人民是他们的责任，要坚决要反对要破除那种人民的幸福是来自党和政府的恩赐的错误的认识。这个话够开明了，而且他曾经还想在广东甚至在重庆建立小政府大社会。另外汪洋是安徽人，本人对安徽人很有好感，安徽从李鸿章以来安徽的这个政治家呀很优秀，普遍优秀，智商普遍高，连共产党内的比如陈独秀、王明，当然我不能说胡锦涛很开明哈，胡锦涛也是，李克强，这些至少比起来，至少比毛泽东，至少比习近平要开明的多，要有人情味的多。
好的，陈伯光先生，听听您的看法，对于汪洋，
这个从乌坎模式啊，重新清算乌坎模式，在乌坎呢这个搞这个翻案。事实上表面上冲着乌坎本地啊，说是村主任林祖鸾来，事实上冲着汪洋而来。习近平此举啊一石二鸟，一个是打汪洋，一个是打胡春华。因为汪洋在2009年创造了这个乌坎模式，乌坎被称为中国第一民主村，那么把乌坎模式 这个扑灭，也就是把汪洋的政治遗产扼杀。同时现在主政广东的另一位团派大将叫胡春华，那么胡春华现在面临两难，如果说他按照汪洋的模式去处理新的乌坎事件，也是柔性处理或者民主化的话，那就步汪洋的后尘，会给习近平找到理由来阻止他，说他政治上不可靠。但是如果他反过来强硬手段对乌坎的话，等于说他跟汪洋前后两代团派互相残杀，等团派自己内讧内消耗，这样子习近平就坐山观虎斗。所以说呢，对习近平和对汪洋和王胡春华都是一个严重的考验。我想说是汪洋的确很开明，当时胡锦涛是弱主执政弱主治国，地方诸侯可以自行其事，就在薄熙来创造了重庆模式唱红打黑的同时，往左走往文革走，汪洋却在广东搞这个2009年搞这个民主化的方向，开明的方向，创造了乌坎模式，而且说腾龙换鸟。那么当时这个周强在湖南搞法治湖南，这个张春贤在新疆搞这个柔性治疆等等，地方诸侯的模式各自一统，是因为当时有个弱主，但是现在弱主已经换了，中南海里面有个强主，地方模式都要被消灭，所以说广东模式啊要被消灭掉，显然是冲着汪洋而来。同样道理，不是为了把汪洋在任内拿下马，而是为了阻止他在十九大进入政治局常委会。
好的。杨建林先生，
对我说，显然是对汪洋这个动手，这个、我看不出来，从各方面我解读不出来。
嗯，
因为汪洋啊，作为一个开明的官员，是这个受到很多的好评。那么他呢是在广东和重庆执政期间呢，实际上他中央比较支持他的人是温家宝。
嗯，
啊，这个温家宝当时也一种开明的形象啊，当然真的假的咱们不去说啊，多大的虚伪性不去说，但他背后背景是温家宝。从整个这个他的这个成长的体系来看，你说他是团派的领军人物，这个是牵强的，他只不过在地方上做过团委书记而已，基本上没在团的系统里做过很多年。实际上他是一个艺术，如果说他属于哪个体系是非常是艺术的。从他的这个体系上来看，他和习近平没有根本的矛盾。从他的作为来讲，他根本没有阻止这个现在的皇帝当时接班，也没有意图夺取最高这个权力，意识形态上稍微有点点区别，这个对习近平不是个害处，可能是个好处。未来可能在某种情况可以有他的用处，那至少汪洋是不敢反皇帝的，对吧？他这一点呢，我认为，所以从现在的解读来看，从乌坎仅仅这一件事情上来看，就说习近平在动汪洋的这个在动汪洋这件事情，我看不出来。而且乌坎的事件，他的次序是这样：这次抓林祖鸾是因为五年土地问题没有解决，这时候呢，村民要聚集在一起，在林祖鸾的领导下准备新的抗议活动，在这个时候开始抓了他，而不是因为中央下了个命令去把林祖鸾抓了引起抗议，所以这个要注意他的这个事件前后次序。
因为当初大家说到这个现在动汪洋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当年协助汪洋和平处理乌坎事件的这个前广东省委书记副书记朱明国最近被审判，而且他这个贪腐的罪名啊是相当的严重，很多人认为对于汪洋会有一定的影响。那么我想听听高文谦您的看法。
汪洋呢，他出身贫寒，那么33岁就当了安徽铜陵市的代理市长，人称呢是娃娃市长。那么在90年代初的时候呢，曾经就是入到邓小平的眼，受到邓小平的赞许。那么汪洋的为人呢，我觉得在中共官场里面相对来说思想比较开放，敢于任事，有魄力，而且可以说是团派中少有的干才。那么再回到乌坎这个问题，乌坎呢这个模式呢，他在五年前呢，他创造了一个柔性处理的这么一个乌坎的这么一个模式。当时有当时的背景，当时正是在中共18大之前，各路诸侯在这个八仙过海，各显神通。那么呢，他呢在搞了这个广东的主政广东的时候，搞了这个经济上搞了这个腾龙换鸟，然后呢在推进社会这个管理的这个建设，这个实际上是跟这个薄熙来呢在重庆打黑，在那变苗头，那么在争取上位。因此呢，18大前的时候呢，汪洋的话呢，和李元朝刚才咱们谈到的这些人，也是成为进入常委这么一个呼声比较高的一个人物。后来的话呢，为什么下来？那么呢， 这个里面的话呢，就是主要是受到党内老人的联手的这个制衡，实际上就是江泽民和李鹏。江泽民是出于江派的这个一己的这么一派的这么一个私利，不希望团派的人进入到常委中啊，这个分量太重。那么李鹏呢，则是盯住汪洋，哎，认为的话呢，这个汪洋呢对他自由化倾向呢不放心，所以的话呢，现在这个胡春华现在同为团派，哎，但是呢，他在广东处理这个吴侃事件呢，完全就不同于当年那个汪洋，现在居然就搞出来了携孙子以令爷爷啊，逼迫这个林祖炼的话呢，在电视上去认罪去。这种风格的转变呢，我觉得更多的是反映了习近平执政的思路，绝不退让，绝不手软。那么最后再回到汪洋在十九大会不会进入那个常委，我这一点我同意这个建立的说法。那么呢，汪洋呢，因为他不是团派的实力人物，那么只要他跟李元朝不一样，他只要向这个习近平书诚的话，习近平会用他用其所长。
嗯，好的，王康先生。
按照共产党的，尤其毛泽东和习近平的逻辑，越是开明的人啊，越危险；越是能干的人，越必须拿下来。如果李元朝不说了嘛，他是好像是50年生的哈，年龄恐怕也大了一点。这个汪洋他在广东、在重庆都很开明，而且人也能干。面相也不错，这个政治家咱们也得看看他们的面相，至少比这个习近平要好多了啊。那么这种人的话，我觉得本质上他虽然他不管他是不是团派的人，他本质上如果习近平执意要走，就是权纲独断、大权独揽的这么一个这个道路的话，那么汪洋的十八大进不了政治局常委，那十九大那难进不了。我是外行，我不太懂这个。党内权力的这个关系，我就凭直觉说这么几句话。
嗯，好的，陈鹏先生，我们知道就在这个团派的这些高层大家觉得前途未明的时候呢，也不时传出这个所谓习家军哈这个破格上位的消息，尤其是最近在省部级单位有很多的这个人事异动，我想听听您的看法，就是这方面有哪些动态，请你给我们点评一下。
对，习近平通过反腐和这个打虎已经削弱了江派，可以说江派的人马年龄也大，十九大了不会对习近平构成权力威胁。那么团派呢，又年龄和人数都占优势，所以说按照正常的常规发展，那么有老一代团派李元朝和汪洋，有新一代团派像胡春华、周强这些，那么在十九大上有可能给这还有陆浩给这个习近平啊形成权力威胁。所以习近平现在的挑头来打团派的目的啊，他主要还是要为这个习家军上位，但是习家军现在并不成熟，并不太成气候。如果习近平硬要拉习家军上位的话，可能在党内啊引起反感和反弹，恐怕还潜存着不小的风险。这是个有风险的一个搏斗。那么他现在习家军呢上位的情况怎么样呢？那么一个贵州省委书记陈明尔，这个说是这个弯道超车，现在呢很受瞩目。人民日报公开发文拉抬他，那么他有可能在十九大更上一层楼。另外现在地方上的换件非常频繁，像江苏啊、山西啊、江西啊、湖北啊等等，到处换人，换上去的人基本上都是习近平的旧部。习近平的旧部主要在福建、浙江、上海或者是南京军区提上来。比如说最近那个江苏省委书记就换上了李强，李强就是啊习近平在江苏的旧部。那么江西哈其他省份也都是如此。说习近平在紧急上位他的人马，他主要是要目的是十九大排除这个江派和团派，让习家军一派独大。那我想说汪洋呢，这个在十九大这个要更上一层楼受到很大的阻力，因为汪洋是很能干，但是习近平非常妒忌他。汪洋不仅出道早，三十多岁当铜陵市委后来还三十多岁当安徽省副省长，后来受到朱镕基的重用，三十多岁当了这个发改委副主任，后来温家宝对他非常重用，当了国务院副秘书长。那么有一次有一个传闻说，这个最早他很年轻的时候，温家宝带他觐见邓小平，邓小平听他汇报工作非常流利，当面开玩笑称赞他一句，说汪洋是政治神童，说每一届人都有一个能人，像江泽民时代一个能人是朱镕基，那么现在习近平时代的能人是谁呢？是这个王岐山。那么下一代的能人，汪洋由于很年轻，明年才67岁，如果他进去的话就是新一代的能人。但是我想习近平对他非常的忌讳和嫉妒，可能会极尽全力阻止他入场。
嗯， 好的，我们知道最近也在提，除了汪洋和李元超之外，我想再提，其实从一个大的层面来谈这个中共高层十九大布局哈。我们知道最近《人民日报》呢特别介绍这个中共中央主要领导机构的这个历史演变，其中提到政治局常委呢一度在中共历史上被取消了22年，有的人就认为呢这是习近平在试探终止政治局常委制度的可能性。当然，这个如何解读，我想大家有不同的看法。但是我想，就是如果取消常委制，中共的权力中枢可能会如何运作，请大家点评一下。先请杨建立先生来说一说。
好，这个大家的猜测都基于《人民日报》的那篇文章，
对对对
啊，但我读了好几遍，我读不出来那个意思。那篇文章呢，实际上一开头是非常肯定现在的中央领导机构的机制，认为是非常有效。这个经过95年的这种智慧集结出来是非常有效的，他没有否定现在的体制的任何的意图。后边呢就开始讲这历史的严格是怎么发展过来的。从这里解读出来说要取消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我解读不出来，也可能别人有内部消息，我没有。那另外一个呢，如果因为这种解读呢使得我在思考，我认为如果取消了政治局常委倒也是个好事，因为这个政治斗争的这个单一化了，他就不会大家都争着要这个上位，弄得这个政治斗争啊非常乱七八糟。因为如果没有政治局常委的博位的话，最后他的政治斗争的单一化就是最高权力的这个产生的过程和这个都围绕着最高权力了。但即使是政治局常委在，实际上他谁进常委都不是最主要的看点，最主要的看点是十九大上要不要改变未来最高权力的产生办法。以及十九大上是不是会设王储，这两个信息就能看出来习近平对未来自己的期许，他要做什么。
要不然这边这个事情
是会延续，这个我认为仍然是最主要的看点。那说出来汪洋的脚这个地位啊，有点像当年的万里，大家都知道能干开明。那但是和皇帝的关系非常好，和那个邓小平关系，他书城，那邓小平还是用了他，但是没有进入常委，他做了人大常委会主任。因为他年龄大了，说汪洋现在虽然在他那一代算是年轻的，但是比现在上来的人来讲还是岁数大了。十八大错过了机会，有可能十九大就错过了机会。但是说习近平一定要打他，我仍然是看不出来这种迹象。
好的，好，听听高文金先生对于这个常委制度可能的变更的这个可能性，以及如果变更中共如何运作的这个看法。
对，这个取消常委呢，最近在海外媒体上炒得非常热。由头呢就是人民日报，但是呢海外像多维、明镜这些博讯这些东西都有同样的文章。我认为呢这是习近平呢在投石问路，因为的话呢习近平的人马呢他没有办法，他上台前他韬晦多年，他没有形成自己的班底，他没有办法在短短的3年里面就改变中共官场的这个政治版图，因此呢他考虑呢要另起炉灶。那么呢，我不是很同意这个建立的这个说法。实际上呢，你要看到一旦取消常委制之后，那么谁最获利呢？就势必加大了总书记和政局委员的距离，这样子就更容易形成一人独大的这种局面。那么呢，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给习近平的话呢，集权呢就造成了这个更大的那个机会。所以我相信党内我相信阻力非常大。这个事情根本也行不通。那么习近平为什么这样说？就是说漫天要价就地还钱，那么我拿这个取消常委作为一个筹码来换取党内高层同意我的人进入常委，实际上最后要达成这么一个交易。
好的，汪
康，一句话，
好的，
实际上高老师理解错我的意思了，没有什么，我们俩的观点没什么不同。如果取消常委，我说政治斗争单一化就是争最高权力了，实际上是对最高权力的集权是有帮助的，这一点我们是一样的观点。
好，王康先生。
拿前苏联比较一下，这个斯大林呢特别不喜欢召开这个代表大会。1939年召开十八大，苏共十八大，到1952年过了13年召开十九大，十九大就撤销了政治局，什么组织局，然后变成主席团25个人，执行局有9个人，这个执行局相当于常委制。当时苏共的一些理论家就提出来，干脆改成常委制。斯大林就发脾气，说什么常委制，常经常惯常正常没有，无产阶级革命同志，你要一辈子都要考验，就是一个执行局，就是干事情。 斯大林必须要保持他的这个至高无上的权威，一直到二十三大，一直到66年，苏共又把这个主席团撤销，然后恢复了这个政治局，但始终没有常委制。常委制是中国的一个特产，但是刚才几位说的我觉得很道理，如果废除常委制，那就是领袖制，那就是独裁制，那就是一个人说了算，就是像毛泽东时代一样。所以这个肯定是个投石问路，而且这种投石问路背后，习近平多多少少有些步骤，有些手段要做，这个咱们只能拭目以待了。
好的，陈伯公先生。
我先纠正一下，我刚才有个语误，我说明年这个汪洋67岁错了，明年汪洋是62岁，李元朝67岁，汪洋是现在政治局委员中最年轻的一个。那么是18大的时候，主导这个李元朝入常的是李鹏和江泽民，主要是说他是同情六四的学生。那主导这个汪洋的，除了李鹏、江泽民主导以外，还有叶剑英家族主导他，因为他在广东主政的时候没有照顾好叶剑英的家族。那么现在回头说这个《人民日报》这篇长文，回顾中共的领导机构，提到政治局常委。我认为大有深意，不同寻常。为什么？在中共的历史上，不仅是政治局常委有时存在，有时不存在，而且国家主席有时候设立，有时候不设立，党的主席有时候设立，有时候不设立，总书记也是有时候设立，有时候不设立。但是为什么没有提到其他职务有时候设立不设立，唯独提到政治局常委曾经没有设立22年？大有深意，就是在暗示，在试水试风，就说明年是否要取消政治局常委。但取消政治局常委有它的合理性，因为本来中共的机构就是叠床架屋，比如你有一个书记处，书记处就是执行机构，那么一个政治局就是议事机构，还有中央委员会是一个开会的一个更扩大的一个机构，就已经足够了。有一个政治局常委的确是叠床架屋，而且呢，这个他这个是个圆桌，政治局常委是个圆桌决策，就说有可能有些决策拿不下来。你比如六四的时候，5个政治局常委，赵紫阳跟那个胡启立两票反对镇压，这个李鹏跟姚依林两票支持镇压，乔石弃权，这个就形成对峙和拉锯，由政治老人邓小平呢拍板镇压。所以有时候政治局常委有他的这个缺陷，但在党内来讲有他的长处，就所谓的集体领导。那么现在习近平的做法，如果他取消政治局常委，那么他会用书记处来运作，那么总书记凌驾于这个中央之上，那么常任书记主持日常工作，那么他就超然于人，他就相当于毛泽东，那么就把党天下变成大家天下。但是我们中国人民既不要党天下，也不要家天下，要的是民天下，还政于民。我想如果习近平仅仅为了家天下的话，有可能得罪中共的利益集团，将来中共一定会翻案说他是搞家天下。
好的，
但是如果习近平能够搞成民天下的话，我想这两个都过时。
好的，有关习近平的19大布局呢，我们今天就谈到这儿。接下来我们要谈一谈中俄联手，俄罗斯到底是中国的友邦还是恶邻？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欢迎回到7月1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俄罗斯总统普京最近访问北京，与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共同宣布，未来两国将在核心利益上相互支持。许多分析人士认为，此举显示中俄终于形成准结盟关系，应对共同的对手美国，对世界格局将产生深远的影响。有趣的是，中国官媒高调赞扬中俄友谊，称中国与俄罗斯联手是不二的选择，但民间和海外媒体却对此疑虑重重，举出不少过去中国和俄罗斯打交道时吃大亏的例子，态度形成鲜明的对照。那么中国有句话叫做以史为鉴，我们今天就来盘点一下中国过去几十年来都吃过俄罗斯什么亏，为何中国政府对这些事实采取回避甚至抹杀的态度。好，我想首先我们就来谈一谈俄罗斯总统最近普京哈闪电的访问中国，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以一天内2次会见普京，双方签署3项联合声明，这些镜头呢似乎显示中俄两国走得很近。那么高文谦先生，很多人在网上问说，为什么中国要钓鱼岛不要海参崴，为什么反美反日不反俄哈？您的解读是什么？为什么中国和俄罗斯走得那么近？
爱国主义呢是中共官方操弄这个群众的一个工具，反谁不反谁完全是出于中共官方的政治需要。那么这回呢，中俄走得这么样近，我想呢，从大的世界格局上呢，国际格局中呢，是因为双方各自在国际中处于一种困境。 那么因此呢，这个需要的话呢，抱团取暖，那么组成了一个专制核心的这么一个俱乐部。那么从历史上来看呢，实际上呢，中国跟俄国呢，这个结盟的话呢，从来都是中国吃大亏。姑且不说在这个曾俄国人占了这个中国的150万平方公里这个领土，而且呢，就是从这个朝鲜战争之后，另外的话呢，中国的话呢，跟苏联这么一路下来交恶之后的话呢，苏联最后曾经试图使用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来中国进行报复，幸亏美国人从中斡旋，中国才避免了这么一场灾难。所以呢，我认为中俄这回走得这么样近，打得这么样火热，对中国这是一个不祥之道。
嗯，
哎，那么我希望习近平的话呢，应该以历史为鉴，不要再重蹈覆辙。
嗯，好的，那么我想我们现在就在具体盘点一下，就是近当代中俄关系里面中国俄罗斯关系的这个总体的这个状态是怎么样的。王康先生，
稍微远一点，弗朗西米尔大公接受基督教之后，彼得大帝把首都建到涅瓦河畔以后，300年以来1000多年以来，俄国是欧洲的白种人国家最蔑视中方的蔑视中国的一个国家。因为原因就是黄祸，1895年这个德国的威廉二世把那个图黄祸图送给了尼古拉二世，尼古拉二世就代表俄罗斯人民坚决和白种人欧洲白种人基督教民族站在一块儿，共同抵御来自亚洲的黄祸。因为这个成吉思汗的子孙们统治过俄国240年，那是俄国历史上最黑暗的，就亚洲的专制毒素进入到俄罗斯血液的最惨痛的这个经历，一直到列宁晚年，然后才发动了东方的所谓共产主义运动，作为对抗西方的一个这么一个协助力量。所以毛泽东1949年就到了莫斯科去朝觐，然后习近平同样第一个他上任之后的国家也是俄国。某种意义上，这个跟我的中国当然吃了很多很多的俄国的亏，但是中国共产党是最大的受益者。这个两者之间高度的不平衡，没有俄国人就没有中国共产党，更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切我们讨论的一切都不存在。中国吃的亏当然太多了，最大的就是1945年之后，根据雅尔塔协议，苏联红军出兵中国东北，然后呢，以东北为基地支持共产党打内战，最后推翻了精疲力尽的中华民国政府，建立了一个苏维埃式的斯大林模式的这么一个所谓的新中国。
嗯，好，待会儿我们再来谈谈近当代的历史。好，杨建立先生。
对这个苏联或者说俄国对中国最大的害处，刚才王康已经讲了，就是扶植了共产党的这个成长，同时帮助共产党夺取了中国的政权，这是给中国人民带来最大的危害。那除了这个以外，那我们来看到底在中国和苏联或者现在的俄国打交道，我们吃了很多哪些亏？
举一个例子就可以。
我现在举一个例子，我向大家来看，两个这个合约，一个呢是中华民国和苏联当时签的叫《中苏友好同盟合约》。
嗯，
那么50年。毛泽东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联签了一个叫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然后多了个互助俩字，两边你对照来看，可以说中国和苏联打交道所有的丧权辱国都是49年以后的事情，把当时不平等条约的承认，把地永远的割给这个苏联，都是发生在1949年以后。那最近的那就是2001年，就是这个中苏这个睦邻友好条约里边，对这个库页岛啊、什么海参崴啊这些主权彻底的放弃，而且3年以后，对黑瞎子岛，大概大部分的黑瞎岛又让这个苏联叫俄国承认了他们的主权，所以这个打交道中的这个吃的亏是非常大的。但是刚才王康老师讲了，共产党在里边得到了很大的利益，因此大家不讲。
嗯，好的，陈伯公先生。
对，这个网上有一个说法，比喻俄罗斯跟中国的关系啊，说俄罗斯是硬汉，中国是暖男，说这两者的关系很暧昧。那我是先说近再说远，中国跟俄罗斯打交道一直都是吃亏的，国家利益上吃亏。比如说2002年，这个中国向俄罗斯购买2艘现代级那个军舰，现代级的，那么俄罗斯 是炒作，本来这个原价是6亿美元，他通过北方造船厂，通过利益集团转手到波罗的海造船厂，再卖给中国，就变成了14亿美元，价格整整被炒高了一倍多。这是一个。2006年，俄罗斯跟中国签订协议，说要给中国输入这个天然气，而中国投放了620亿美元的这个存款贷款，但是后来俄罗斯变卦，没有铺垫。俄罗斯认为他向欧洲输入天然气就足够了，保障国内发展。结果中国气得跳脚，对这种违约的这种做法都没有办法。另外，2009年的时候啊，我们都知道，就是发生了这个俄罗斯边防部队炮击中国商船，那么发了500发炮弹打沉这个商船，而且打死8个中国人。中国政府是低声下气进行交涉，并没有公开抗议。如果这件事发生在日本和美国身上，那中国这个朝野都沸腾。所以我很多次提到这件事情，但是有些五毛党装作听不懂，假装说发500发导弹怎么可能啊，他假装把导弹听成炮弹。说中国共产党有暗示说反美反日不反俄，五毛党跟自干我心领神会，所以说对俄罗斯半个不字都不说。我再说远一点，刚才那个几位都提到了这个历史，我就提个简单的历史。中国跟俄国在19世纪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什么安徽条约、北京条约、伊犁条约，中国被割让15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相当于1/6个中国，这就不说了。那么1900年，俄罗斯还拿走了中国的这个海参崴呢，是600平方公里，这是在这个条约之外，不平等条约之外的拿取。那么后来这个二战之后，中华民国政府跟俄罗斯交涉，俄罗斯应该在1996年，就50年后归还中国的海参崴。就算2001年江泽民去跟俄国重新苟合，承认历史上的那些条约，但是海参崴不包括在那些条约之中。说江泽民对海参崴的出卖啊，是不折不扣的一个卖国行为。
好的，高文谦先生。
就是说从这个历史宏观的角度来看呢，在中国近代史上呢，这个对中国祸害最大的莫过于日本和这个俄国。那么而俄国的话呢，又是首恶。那么日本呢，无非是为共产党的崛起提供了历史机会，而这个苏俄呢，是完全的话呢，一手把中共扶植起来，给钱、给装备、给这个派遣这个军事顾问。所有这一切呢，使得中国的话呢，现在是沦为的话呢，这个共产主义的这么一个魔掌之中，遗害至今。那么的话呢，实际上呢，还有一个话题呢，我觉得说呢，从一个具体的一个历史微观的一个角度呢来说，当时二战结束以后，按照这个雅尔塔会议和这个波茨坦公告呢，苏联红军呢可以进驻中国东北，但是规定是3个月就要撤出东北。但是呢，苏军呢一直迟迟不撤退，为什么呢？他要给中共军队、吕正操部什么这些东西，都是从那个绥远那个方向抄近路进入那个东北。那么蒋介石的所谓这个当时国民政府的这些整个的这些军队呢，远在大后方，因此呢，这个望洋兴叹，这个的话呢，就使得中共在这个占领了东北的问题上已经抢占先机。这个呢，是中共后来夺取天下的一个重要的因素。
好，我们知道苏联解体以后啊，中国政府一直为之哀叹，就是同情这个倒台的这个前苏联或者分裂的前苏联。那么我想问一下，就是中共难道真的是希望看到一个强大的苏联永远做自己的邻居呢，还是说是兔死狐悲，感受到自身的执政危机而不安？我想听听各位的这个看法，先听听王康先生的看法。
苏联在1991年的12月25号，这个戈尔巴乔夫在克里姆林宫宣布苏联解体，苏共退出历史舞台。当时中共的一些人物啊，是如丧考妣，根本就没法接受，但是啊，保持了清醒的就是邓小平。邓小平跟苏联打交道打了一辈子，苏联的1991年12月25号到1992年的1月9号，不到2个月，1个多月，邓小平就以90高龄发表南方讲话，到处走动，然后呢，把6次所谓中断的中国的改革开放，继续一个字13的报告也不能改，往前推进，一直到现在中国的崛起。这个为什么邓小平有南巡讲话，没有苏联的解体，他敢说那一套话吗？他根本不敢说，太半句了。所以 中国是苏联解体、冷战终结、全球化时代来临的最大的这个红利的受益者。这个实际上共产党的领袖们都很清楚。某种意义上，6月25号的这个中俄之间的三个联合公报，我把它看成是一个标准的不折不扣的这个政治和军事结盟的一个标志性的文件，尤其是关于加强世界战略稳定的联合声明，哪有这种措辞的？你中俄两国就要加强全世界的战略稳定了，这种口气已经是不用掩饰了。这个6月25号的前一天，好像前两天，刚好是英国脱离欧洲，
对
于整体的欧洲那是重创。这种此消彼长的关系，我对这个21世纪的前景非常悲观。
嗯，好的，杨建先生，
这个中共对于这个苏联的整个解体的那种悲哀啊，不是地缘政治的，是价值观的。因为苏联作为最强大的共产主义专制体制，它的垮台让大家自然想到下一个垮台的可能就是中共。
嗯，
啊，这种联想呢，是中国政府一直是想办法抵御它的这个影响的。而现在中俄又走在一起，它的主要原因是美国，因为美国的这个现在的外交政策使得双方有了共同的利益，
嗯，
他们要走在一起。另外他俩也是有价值观上的合谋，因为这个俄国虽然已经这个全苏联垮台了，但是由于普京的执政，他成了一个有独裁者的一个威权国家，啊，仍然是一个专制的体制，一个专制的社会。那么中国就更不用讲了，是有大独裁者的一个集权国家，这里边有这个价值上的暗合，因此在这一点上他们有共同的利益。第一，抵御美国在国际上的这战略地位；第二呢，就是说防止像颜色革命这样的民主革命进入俄国和中国，来改变这个两个国家的体制。我觉得这是他们走在一起的最根本原因。
嗯，好，陈鹏先生，刚才我们提到在网络上有一个说法，就是说网民调侃中共当局，就是为什么一定要钓鱼岛，不要海参崴哈。那么我就想问一下，就是说确实刚才大家举到很多的例子，就是在和俄罗斯打交道时，中国其实是吃了很多的亏。那么为什么中国政府一直对这些历史是回避，甚至是就是根本就不公开？比如说您刚才提到2009年这个俄罗斯打沉中国商船，当时500发炮弹叫做新星号，中国这个商船。那当时我查了一下，中共的媒体没有任何报道，除了南方都市报有一篇报道采访当时这个船上的幸存者，那么非常让人感动，但是最后中国的官方也没有出面去为这些人谋福利。包括2009年当时打击华商的，收缴很多很多的这个华裔商人的这个货物等等，这些事情为什么大家都不知道？那么你觉得中国政府为什么这样做？
对，网友有一句名言说，真正的爱国需要勇气，需要道出历史的真相和现实的真相，而虚伪的爱国只需要喊口号，喊假爱国的口号，而且表演爱国的样子，甚至于去辱骂、谩骂、咒骂别人，说别人不爱国那就够了，把别人骂成卖国、汉奸，然后自己就是所谓的爱国者。事实上这个中共和他们这个五毛等啊，这个自干我是真正的汉奸卖国者。因为对像俄罗斯对中国这种什么打沉商船不予抗议啊，杀中国人不予抗议，甚至于拿中国的土地啊，这个损害中国的利益之巨都完全不作声，这才是真正的卖国主义，真正的汉奸卖国者行为。那么除了刚才提到近代这些事情以外，过去我们还可以回顾几件事。1990年不只是海参崴被俄国拿走，俄国当时1990年八国联军入侵中国的时候，俄国是其中之一，俄国是八国联军中纪律最败坏，这个表现最野蛮的一个军队，沿途的烧杀掠抢奸淫中国妇女。而且就在八国联军入侵中国的同时，俄国趁机出动10万军队占领了中国东北全境，然后在那里大肆的抢劫和奸淫，屠杀中国那个民众20万，然后还制造了同年制造了江东64顿的大屠杀，把居住在那里的中国人赶走，杀死10000多人，最后江东64顿就划归那个俄国抢走。说这个是1900年，而且到了1904年，日俄在这个交战，而选的地方是中国的辽东半岛，结果战争的结果是俄方战败，败给日本，俄国就把这个关东州割让给日本，所以关东州就是中国的大连、旅顺，就让给日本，这是俄国跟日本做交易，把中国领土拿做交易，这些都是血迹斑斑、罪在累累。而且在俄国在历史上有些承诺要把东西归还，就比如说1996年要归还海参崴，没有归还，海参崴是钓鱼岛的40多倍，俄国夺走中国的领土150万是台湾的40多倍。这样的领土 有合法的追诉权，中共不去追诉，仅仅因为是他怕他，害怕俄国，因为中俄边界4300公里是世界上最长的边界，双方成兵百万，战略对峙，但是中共内心非常虚，很害怕这个俄罗斯，说但是知道俄罗斯这个是一触即跳，但是美国日本相对是民主国家，所以说中共觉得民主国家会后发制人，不会先发制人，可以欺负，所以中共跟俄罗斯的结盟是不是为了什么共同的利益，共同的什么，就是共同的价值观，反西方，反文明，反民主，这就是他们结盟的基础。
好，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呢，因为时间关系就到这儿结束了。感谢几位嘉宾王康、高文谦、杨建立和陈伯公先生的讨论。嘉宾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我们欢迎您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焦点对话节目，并提出建议。我是宁馨，祝您晚安。我们下星期五再会。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孟加拉国当局星期六在首都达卡全城加强部署保安部队，此前激进分子在历时11个小时的绑架人质危机中，在一家高档的餐馆杀死了大多是外国人的20名人质，保安部队救出至少13名人质，被杀人质中大多为意大利人和日本人，至少2名警察被打死。意大利总理伦齐星期六证实，在达卡袭击的死难者当中有意大利人，不过在通知他们的家属前，他不会透露具体的细节和人数。日本当局证实7名日本人死亡，白宫和美国国务院证实1名美国人死亡，但是没有公布他的身份。白宫与国务院都谴责这次袭击，并表示美国与孟加拉国的国民站在一起，坚决以任何地点发生的恐怖主义做斗争。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的竞选班子的发言人表示，克林顿星期六就他出任国务卿期间使用私人电邮的问题与联邦调查局的官员见面。这次历时大约3个半小时的询问是在华盛顿的联邦调查局总部进行的。克林顿竞选班子发言人梅里尔在写给媒体的一份电邮中说，克林顿今天早上自愿接受他出任国务卿期间电邮安排的有关询问，他很高兴有这个机会协助司法部让有关的调查得出一个结论。梅里尔写道，出于对调查进程的尊重，他将不会对这次询问发表进一步的评论。巴基斯坦对白宫有关空袭中平民死亡人数的报告做出了不同的反应。巴基斯坦在战区以外受到的空袭四处最多，死亡人数最高。巴基斯坦外交部发布新闻稿，重申了该国的呼吁，巴基斯坦要求立即停止侵犯领土完整和国家主权的空袭。巴基斯坦政府一贯谴责在民众中很不得人心的空袭，不过据信当局私下里赞成对该国部落地区的激进分子实行空中打击。美国的报告说，从2009年到2015年在战区以外有大约64名到116名平民在空袭中丧生。英国看起来将会再次出现一位女的首相。英国的第一位女首相撒切尔夫人26年前在保守党的一次政变后离职，在取代卡梅伦成为执政的保守党党魁和英国首相的一轮竞争中，目前领先的人选是2位女性，一位是作风强硬的内政大臣特蕾莎梅，另外一位是从政资历较浅的能源国务大臣安德里亚利德森。3名男性竞争者看起来很快失去了保守党议员们的支持。英国的保守党议员将从星期二开始举行一系列的不记名投票，直到剩下2名候选人。保守党的150,000基层党员将在9月2日以邮递选票的形式选出该党的领导人。目击者以官员星期六说，青年党激进分子猛烈炮轰索马里西南部城市白朵阿，杀死了2名儿童。救护车工作人员哈桑是第一批抵达遭迫击炮轰击最严重地区的人员之一。他对美国之音说，11枚迫击炮弹 胡乱地击中了几个地方，杀死了分别为4岁和5岁的2名女童。哈桑说，其中一名女童在家中被击中，她当场死亡，另外一名女童死在医院里。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就播报到这里。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美国之音中文节目，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
美国之音现在就结束这一小时的新闻节目，下次播音时间在北京时间上午8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